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以轩。
大家好。今日和大家分享的节目题目是为什么需要护肝。每年的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这个是世卫组织 WHO 定的 World Hepatitis Day。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乙型病毒肝炎、丙型病毒肝炎影响全球 3.25 亿人，每年造成140万人死亡。感染肝炎的人数是艾滋病 AIDS 感染的人数9倍之多，仅仅次于结核病，成为第二大致命的传染病。单单是这个数字就已经很吓人了。世界卫生组织还说过，全球大约每20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所以肝炎在人类的疾病来说真是不容忽视。那要预防我们的肝出现问题患肝病，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怎样去护肝。
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化学工厂，每日进行9000个以上的生理机能，包括解毒、排毒、储存、合成、转化等。对此，台湾营养师陈怡对表示，肝病长久以来一直是台湾人的国病，以国人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饮酒文化、工作压力、遗传等因素息息相关。营养师陈怡对法文表示，肝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而肝病通常有一个三部曲进程：肝脏发炎、到肝硬化、到肝癌。若果要预防肝癌呢，营养师陈怡对表示，要从预防肝脏发炎做起。而值得庆幸的是，肝脏是一个能够自我修复的器官，但前提是必须提供充足的营养素才可以让肝细胞修复。
肝脏又称为沉默的器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肝脏神经线比较少，若果出现严重病发症的时候，也都未必知道肝脏出了问题。联新国际医院副院长、急症科医生简慧在台湾节目《医师好辣》中指出，肝脏出现问题会引发系统性疾病，从而呈现皮肤的问题。所以肝的病又称为沉默的疾病。
既然肝病这么普遍，我们又怎样觉察到我们的肝需要保护呢？皮肤黄和黄疸病和肝脏有没有关系呢？如果皮肤黄是不是等于黄疸病？
不一定，但是眼白也都黄的时候，患黄疸的几率就很大。中医叫黄疸，英文呢就叫 jaundice。 其实当我们出现黄疸的时候，皮肤黄和眼白黄的时候，而是要短时间内很快出现，这样才可以诊断是黄疸。若果皮肤只是黄了，那不一定是真的肝病的黄疸。其实黄疸病是因为体内胆红素积累过多，胆红素是本应该由肝脏代谢，由胆道排出体外，但当肝病发生的时候，导致胆管闭塞阻塞不通畅，胆红素不排出，滞留在体内，就会导致我们皮肤变黄或者眼白都黄，这个才是黄疸。所以单单皮肤黄不一定是黄疸，但是皮肤黄又加上眼白都黄，而是短时间内马上出现， 咁就好大机率系黄疸，就要揾医生去诊断啦，做相关嘅肝功能检查等等。
听人讲皮肤出疹呢会同肝有关，系唔系咁嘅呢？
皮肤痒、皮肤痕而出皮疹，如果系由于肝制造胆汁，而胆管流入胆囊嘅时候，再送去小肠嘅时候，呢、这个过程出现阻塞，就系、是、胆管阻塞，胆汁流翻喺血液同皮肤。咁样引致嘅皮肤痒就系同肝有关，但系好多时候皮肤痕都未必系呢个因素，就好似猫捉老鼠，但系捉老鼠嘅唔单单只系猫，喺肝病里面有一啲皮疹系直接同肝有关，咁呢个可以同其他普通嘅皮疹去鉴别，有一个就系叫做蜘蛛红痣，英文叫 spider nevi， 蜘蛛红痣就系皮肤出现网状嘅小红点。它很常见在面、心口、颈等等的部位，它是一个小红点，中间一点，周围向外好像蜘蛛丝一样的血丝呢向外扩散，当我们用手去按这个蜘蛛痣的时候呢，它中间就会变白，放手之后它就会变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蜘蛛痣。这个跟雌激素有关，是跟肝功能下降有关，在中医来讲就可能是跟肝热耐性血瘀不通有关系。若果我们皮肤上面见到这种这么特定的皮疹，那就很大机会可以直接诊断是肝病。但是亦有另一种情况出现，譬如说已经过了青春期，但是突然间出现大量的皮肤的粉刺，那这个亦都要担心，可能是跟肝有关，就是短时间内出现，马上出现一啲皮疹，系可能因为胆汁滞留咗血液，因为胆管阻塞而引致到喺血液里边嘅胆汁咧滞留咗喺皮肤，而令到皮肤发痕发红。咁呢一啲嘅皮疹咧都要小心，可能同肝有关。若果系长时间或者系同蚊叮虫咬有关，或者系过敏有关嘅疹，我哋就可以排除同肝无关啦。
另外系咪指甲亦都可以判断？个肝有冇问题呢？
系啊，冇错，因为喺中医嚟讲，肝主筋，其华在爪，呢个系嚟自《黄帝内经》，意思就系肝脏嘅气血功能嘅问题会反映喺我哋外在嘅器官指甲上面，包括手指甲同埋脚指甲。一般嚟讲，如果肝功能好，肝血充盈，指甲就会红润、坚硬、好实净；如果系肝血亏虚，或者是肝脏出现问题，肝精血亏虚的时候，指甲就会变得脆弱、干枯、纹路异常，甚至乎是自己会脱落，很容易啃崩。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指甲的状态来到找肝脏气血的问题健不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讲有诸于内必形诸于外。我们可以透过指甲的颜色、质地和纹路来反映到我们的肝的功能是不是健康。若果出现一些黑纹，一条条的黑纹和一些裂纹在个指甲上面，就要小心。还有指甲以前是很坚硬，现在变得很薄，它还有很容易折断，这个都要小心。另外就是指甲变得干枯，可能有些黑色的线在上面，这个很大机会跟肝病有关。这些都是肝病早期表现，可以在指甲上面给我们的一个人生的身体密码，或者叫身体的警号。刚才我们提及过皮肤出现疹或者皮肤出现痕痒，咁跟肝脏有关，但临床上根据杨景端教授分析，在临床上有些皮肤痕痒难耐，但是一些红疹都没有，这一类都可能是肝病的早期症状。而且这一类的痕痒通常发生在背部、手掌和脚板底，临床表现有时候是会晚上比较严重，用了很多止痕膏、止痒膏或者中医的药膏、润肤膏、润肤液都完全无效，没有任何的止痕的作用。可能是因为胆盐沉积在皮肤下面，刺激了皮肤下的神经末梢，这个反映的是肝功能异常或者胆管阻塞的问题出现。杨景端教授就分享他有个病案，一个男士是肝癌的早期，就诊的时候发觉他背脊很痕，但是就没有红疹，治疗很久都没有效果， 行到瞓唔到觉，最后去建议做肝功能嘅检查同埋肝相应检查，就发现系肝癌早期。所以若果我哋发现身边嘅人有出现呢一个症状，都要早啲去进行肝功能、肝嘅血液嘅检查、肝功能嘅检查同埋 B 超、超声波去睇下肝有冇咩问题出现咗。另外仲有一类嘅症状系警号，都可以提醒大家预防肝病。就是同我哋嘅手掌有关，可能大家都听过肝掌，肝掌就系我哋嘅手掌嘅大鱼际同小鱼际出现红色，同埋佢嘅红色系平均分布嘅，对称性咁样发红。我哋边度系大鱼际，边度系小鱼际，就系我哋嘅手指公下边嗰嚿肉。当我哋屈手指公嘅时候，手指公指掌关节下边嗰嚿大嚿肉，嗰、那个就系我哋嘅大鱼际，就好似我哋竖起手指公。赞人哋嘅时候分湿，你个赞人哋嘅时候，嗰、那个大肉就系大鱼仔。同样小鱼仔就系喺我哋尾指最尾嗰只第五只手指下边嗰嚿肉就系小鱼仔。当我哋见到有人大小鱼仔都系通红，一样咁对称发红嘅时候，就要注意佢系唔系肝掌，咁就要检查下肝有冇出现功能问题，或者有冇啲咩肝病发生咗啦。讲到呢度，今次时间就到啦。我哋先分享到呢度，下一节翻嚟继续同大家讲解更多关于肝同点样护肝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分享今日题目，为什么需要护肝？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取自大纪元健康网。加拿大康美中医诊所 Jonathan Neal 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肝炎肝硬化有征兆，我们可以从手掌辨识睇到身体俾我哋嘅景象。肝病又被称为沉默嘅疾病，早期往往冇明显不适。不过如果发现手掌异常发红，出现肝掌对称性发红，眼白变黄，就要提高警觉。咁样可能都系肝炎、肝硬化等肝脏疾病发出嘅身体警讯。加拿大康美中医诊所 Jonathan Neal 喺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从中医望诊角度来看，手掌的色泽、纹路、血管以及面色的改变，可能反映身体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状态。当手掌变红、泛红的时候，就要注意手掌血管神经分布密集，而且容易观察颜色与血液变化，因此常被中医作为望诊重要部位之一。无名指和手心部位是肝和脾经络反射区，如果这个地方有十字纹或者米字纹，可能反映长期疲劳、压力较大，导致肝经、肝的经络能量不畅。若果是反射区出现暗黑色，这个就和肝脏血液循环皆有关，需要警惕有没有出现肝炎和肝硬化等等疾病。至于手指公和尾指的根部，我们都要注意，和手掌心正常肤色相比，我们大拇指下面那块大肉，我们称呼大鱼仔，就是竖起手指公的时候那块大肉，我们尾指下面那块肉就叫做小鱼仔，大鱼仔和小鱼仔刚刚对面这样在排列。当我们大小鱼仔部位出现对称性异常咁发红泛红，呈现充血状，咁就要特别留意。呢种情况多同肝功能异常有关，常见于慢性肝炎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或肝硬化患者。佢主要成因同肝脏对雌激素嘅代谢能力下降有关。雌激素会刺激人体血管扩张同埋增生，使该区域血流增加，以呈现泛红红色的状态。Jonathan Neal 亦表示， 酒醬出現異常病變時，通常唔會單獨判斷病情，仲需要觀察臨床上人嘅面色等整體表現嚟做進一步評估。Jonathan Liu 話：臨床上觀察早期肝功能異常嘅人士，面色比較晦暗，缺乏光澤，部分患者仲可能出現面色發黃，甚至黃疸等情況。如果面色發黑，通常多見於病情比較重、比較嚴重嘅人士。此外，眼睛亦都系可以观察肝脏健康。中医有肝开窍于目嘅讲法，认为眼睛系肝脏嘅窗口，尤其系眼巩膜、眼白嘅部位，往往能够喺较早嘅时候反映肝脏异常、肝出现问题。例如喺黄疸早期，皮肤尚未出现明显变化嘅时候，巩膜、眼白就已经可能出现变黄、泛黄嘅现象。Jonathan Liu 表示。根据临床观察，有些患者没有发烧，亦都没有其他不舒服，食欲亦正常，但一旦出现眼白发黄、面色明显改变的时候，就要提高警觉。此外，若果人本身已经有肝炎、脂肪肝或者肝硬化的病史，这类人士亦都应该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如果长期未妥善追踪和控制，可能逐渐演变为肝硬化，进而有进一步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临床上 Jonathan Liu 就建议大家可以透过按手指来保护肝脏。当身体出现肝功能异常的相关警讯时，中医通常透过穴位辅助保健。经络是连接内脏与体表的能量通道，穴位是经络上重要的节点，适当按摩有助促进气血循环运行，调节脏腑的功能。有研究发现，针灸和穴位刺激常被用于慢性肝病的辅助治疗，部分临床试验观察到肝功能指标都有所改善。 Jonathan Liu 推荐按摩手部穴位，第一个穴位就叫做木炎三穴。木是树木的木，炎是炎热的炎，三是一二三个三，木炎三穴。这个木炎三穴是三个穴位，位于我们手的第四只手指无名指上面，在手掌内侧度。它有助于疏导、调畅肝脏气机，对于胸胁部疼痛、发怒、容易嬲、烦躁、疲倦、肝炎和肝硬化的人士都有舒缓缓解的作用。木炎三穴就是位于掌面向上的时候，我们第四只手指无名指第二节的手指节，由远端手指头那里第一节再入第二节，第二节的手指节，将手指节中心分开，中心向外向尾指方向那个位置，上面有三个穴位，从上到下共三个穴位，叫做木炎三穴。大家可以上网浏览一下它具体的位置。按摩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我们另外一只手的拇指、指甲、指甲的指头轻轻按压这几个穴位，每次每个穴位按摩三到五分钟，早晚各按摩一次。也都可以使用尖的器具或者是笔头来到按一按自己这个穴位，这三个穴位之间来回滚动地按压，有酸麻胀痛感觉就最好。除此之外，我们都需要多食护肝的食物。穴位保健能够帮助调畅气血，但要真正减轻肝脏负担，需要从日常饮食着手。台湾营养师陈怡对 Donald Chen 就表示，肝脏是一个能够自我修复的器官，但是前提是必须提供足够的营养素给肝脏，才能够让肝的细胞修复。养肝护肝的核心原则就是让肝脏获得足够营养，同时避免过度负荷。陈怡对 Donald Chen 还表示，肝脏是人体重要代谢器官，当脂肪摄取过多超出肝脏负荷时，脂肪就可以堆积在肝细胞内形成脂肪肝，脂肪堆积亦都容易让肝脏处于发炎状态，进一步演变为肝炎、肝纤维化，甚至发展成为肝硬化等等。所以要护肝保肝，我们真的不可以拖，一定要早治，有自我觉察的能力。记得肝是不懂得说话的内脏， 所以把握所有的先机去观察自己有没有一些警讯，尤其是在皮肤和眼白方面，及早治疗，再加上健康养生可以保肝护肝的食物，那就可以大大减轻患肝病的风险。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啲乜嘢食物可以保肝护肝，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养生养生。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今日题目，为什么需要护肝？护肝很重要，因为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可能患上慢性乙型肝炎病毒，同埋肝脏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重要机能，所以养肝护肝真的很重要。今次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养肝护肝有什么食物，我们会和大家分开几类来到和大家讲解不同的食物。第一类就是养肝护肝的中草药或者草本，第二类是养肝护肝的天然香料，第三类就是比较养肝护肝的鱼肉是哪几种，第四类是护肝和养肝的豆类可以挑选哪几类，第五类就是蔬果方面，我们可以选什么蔬果是强效养肝护肝。第六类就是水果方面，市场上什么水果是对肝脏非常之有效，强壮肝脏，保护肝脏的呢？之后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吃什么面，还有做什么其他的食物，包括坚果啊、种子啊等等，是可以帮助我们护肝。事不宜迟，我们先分享第一类，就是养肝护肝的中草药或者草本药材。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肝炎草？肝炎草是一个有效医治肝炎的一只草本植物，它另外一个名就叫做覆盆子叶。覆盆子大家可能听过，上一次的节目也都提过，覆盆子是有效治疗和预防慢性炎症的很有效的一个水果或者叫中药。覆盆子叶就是覆盆子植物它的草叶，覆盆子叶可以帮助去除肝脏里面有毒激素，提高肝脏生成身体所需要激素的能力。覆盆子叶还可以温和地净化我们肝脏，清除储存在肝脏里面的毒素，它对胆囊亦都有滋补作用，能够舒缓胆囊痉挛，改善胃酸水平，增强肝脏里面的白细胞，帮助减少肝脏疾病。覆盆子我们可以在中草药或者草本的地方买到，或者街市超市都可以买到覆盆子，因为它是果实，但覆盆子叶就比较难找到。有兴趣的人可以试下种，或者去一些草药铺找一下，看看有没有覆盆子叶。如果买不到覆盆子叶，我们都可以直接食用覆盆子，因为覆盆子本身就是可以消除慢性炎症，它是很养生的一个水果，也是一个中药，可以安五脏益气，所以长食覆盆子都可以达到这个功效。覆盆果或者叫做覆盆子，又被科学家证实它的天然提取物能有效改善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炎，简称 MASA， 它并可以减少肝脏内脂肪沉积。第二只草本或者中药就是蒲公英。在《本草纲目》里面记载，蒲公英主治妇人乳痈乳肿，水煮汁就是将它煲水，攞咗佢嘅汁液嚟到饮，症状就会立即消失。佢可以解食毒、解滞气、消热毒、化食毒、消恶种结核同埋一啲叮种。佢嘅功效就系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护肝护眼。因为佢嘅味道系苦甘， 它寒性，它是入肝经和胃经，所以能够达到入肝经医治肝功能的问题，肝出现的热毒的问题，或者出现的肿胀的问题。蒲公英又称为野草，对于园丁打理花园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只野草，但对古代的医生来说，蒲公英的叶和根都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蒲公英叶含有大量 beta 胡萝卜素和 vitamin C 维生素 C。此外，越来越多研究证实蒲公英对于肝功能可能极有益处。长期以来，草药医生都用蒲公英来到治疗肝疾，并将它当成养肝的补剂。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蒲公英叶还富含丰富的卵磷脂，这种成分正被科学家拿来研究当做治疗肝硬化的处方。此外，研究亦表明蒲公英里面其他成分可以刺激胆汁制造，能够帮助肝脏更有效工作。 Beta 胡萝卜素是一个非常之强效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助预防心脏病和多种癌症，而维他命 C 维生素 C 亦都是抗氧化剂，亦可以帮助预防心脏病和癌症，并加强免疫系统功能，防止感染。蒲公英又称为婆婆丁、黄花地丁，它属于菊科，是中国常见的野草。西方人视它为杂草，但在东方它就是草药皇后，有天然抗生素的美誉。因为它拥有很长远悠久的药食兼用历史和文献研究，所以经常当中草药用来清热解毒、抵抗肿瘤，是治肝的一个非常好的草本。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养颜美容，去除雀斑。除了它对肝脏有非常之好的效处，养肝护肝之外，蒲公英还可以清热解毒。对于一些疮痈或者突然间肿发炎或者啲叮疮，它是非常之有效去消炎、去消毒、去消肿。尤其是女性生完 BB 之后，可能有现代乳腺炎，我哋中医称为乳痈，或者叫做乳腺癌一类疾病，蒲公英都是主要用药。它可以内服，亦都可以捣烂用来外敷，将它的汁煎服用来饮，非常之有强效。现代研究显示，蒲公英抗菌抗发炎的力非常强。蒲公英对多种细菌都有好强的抑制作用，譬如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肺炎双球菌、脑膜炎球菌、白喉杆菌、毒龙杆菌、变形杆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和卡他球菌等等，都是有抑制作用。身体组织器官发炎的时候，服用蒲公英不但止不会伤身，还可以激发人体免疫功能，所以对西医来说，它是天然的消炎药的代替品。蒲公英根部亦都有研究发现，它根部里面的多糖有预防肝损伤的潜力。接住下来第三只可以护肝养肝的中草药或草本，就是马齿苋。马齿苋的名字又叫做五行草，或者叫做五行菜。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整棵草本都可以入药，它的叶、它的花、它的茎、它的根和种子就集齐晒五行的五种颜色。我们来看下，它的叶就是青色，第一个绿色，它的茎是红色，花就是黄色，至于它的根就是白色，种子就是黑色。它集合晒五行的五种颜色，它又称为长命菜或者瓜子菜，或者叫做马齿菜、九头狮子菜。马齿苋它味酸，酸性的味道，寒性的性质，它归入肝经、大肠经和脾经，它的质地比较黏滑腻，可以清热解毒、散血消肿、治疗疮痈肿毒。因为它的叶的形状好像马的牙齿，亦都有苋菜的滑腻，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马齿苋。它多生长在田野、路边或者在花园等等的地方都会见到它的。它是一种野菜。马齿苋的营养非常丰富，它有多氨基酸、维生素 A、维生素 C。马齿苋它的维生素 E 含量是菠菜的六倍，它还有胡萝卜素、苹果酸、葡萄酸。 所以它可以强效抗衰老。还有一个一大特点，就是马齿苋的 Omega-3 是非常之高，它的 Omega-3 含量高出一般植物。马齿苋的 Omega-3 脂肪酸含量高于任何植物，加上它丰富的维生素 E， 这两种营养成分就可以帮助它预防癌症、预防发炎和预防心脏病。在欧洲的高级餐厅里面，它是一个作为沙拉比客人吃的一个非常养生的食物。在我们广东甚至乎香港，我们可以选择用马齿苋来做凉拌菜，或者我来将它做煎蛋饼，甚至乎剁碎它我来包饺子，或者我来打汁都是可以的。民间有一个讲法，夏天常食马齿苋，一年没病又没害，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吃那些马齿苋来到预防我们的肝脏有病变，养肝护肝，达到养生的效果。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其他养肝护肝的食物，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养生养生。我们今天题目是为什么需要护肝。今节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养肝护肝的食料。
我们来讲一下护肝的天然香料，它具有抗氧化抗发炎功能，就是姜黄。第二类护肝的豆类，它们包含丰富维他命 B、 卵磷脂、蛋白质和纤维素，有黄豆、豆腐、绿豆、红豆、毛豆和黑豆。因为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高，有丰富的纤维素，帮助脂肪代谢，改善脂肪肝。另外，绿豆在中医来说是清热排毒，对于肝炎有帮助。在蔬菜方面呢，建议吃深绿色的蔬菜，它含丰富叶绿素，叶绿素对人体的健康益处很多，它可以清肠、清血、消炎、抗菌、杀菌、解毒、排毒、增加氧气。它特别可以抗毒、抗癌，亦都可以加强免疫系统、杀菌、消炎，最重要都是改善肝脏功能，加强细胞操作功能，还可以加速伤口愈合。而深绿色蔬菜有菠菜、芹菜、番薯叶，都建议大家吃十字花科的蔬菜，有西兰花、椰菜花、包心菜，亦都是高丽菜、上海青或者叫青江菜、芥兰、红萝卜、白萝卜、西洋菜、羽衣甘蓝、大白菜、白菜或者是火箭菜。至于瓜果方面，有番茄、甜菜头、红萝卜、白萝卜。番茄富含谷胱甘肽 GSH， 有助肝排毒，提高免疫系统。它还有茄红素，预防乳癌、肝癌和皮肤癌。如果想要避免癌症的入侵，很可能每日吃一个番茄就可以了，因为番茄本身含有大量番茄红素，它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而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血液中番茄红素含量高的人呢，不容易患某些癌症，例如子宫颈癌、膀胱和胰脏癌。只要每日吃一个番茄，就可以达到这种保护的功效。现在公告的番茄产品，如番茄汁和番茄酱，亦都含有番茄红素成分。番茄亦都是维他命 C 极佳的来源，每盎司含22毫克的维他命 C。 番茄红素同埋维他命 C 可帮助预防多种嘅癌症。维他命 C 可增强免疫力。番茄里面嘅纤维素可以帮助预防结肠同埋直肠癌。
下一类可以护肝嘅就系水果。水果方面，大家可以选择食多啲莓果类嘅水果，因为佢哋抗发炎嘅能力比较强。我哋建议大家可以食多啲覆盆子、桑葚子或者蓝莓等等呢啲嘅莓果。另外一隻水果系对肝好好嘅，就系、是、葡萄柚。葡萄柚有柚皮素，佢可以抗发炎，佢可以保护肝细胞，佢亦都系胆固醇嘅克星。如果你每日唔止食到一粒葡萄柚，你嘅损失就好大啦，因为呢一种水果系最佳嘅天然胆固醇克星。葡萄柚每块瓣同瓣之间嘅隔膜含有大量果胶，呢一种果胶系可溶性纤维，似乎系可以溶解胆固醇。喺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医学院所做嘅一项研究，高胆固醇嘅病人每日服用葡萄柚果胶补充剂，16个礼拜之后，佢哋嘅胆固醇平均降低咗7.6%，而低密度脂蛋白就减少咗10%以上。不单止系咁样，葡萄柚同其他柑橘类嘅水果一样，含有柠檬烯。动物试验表明，呢一种葡萄柚嘅油可以大大降低乳房肿瘤嘅生长速度。另外，佢仲系可以抑制肿瘤嘅形成。难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嚟探索柠檬烯同埋其他柑橘油嘅可能抗癌嘅特性。目前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正在仔细研究葡萄柚之类嘅柑橘类水果，因为它们含有大量的防癌生物活性物质，譬如类黄酮和抗氧化作用，这些都是可以帮助防止癌细胞扩散。而且这一类柑橘类的水果还含有芬酸，可以帮助身体产生一些物质来到解除致癌物，譬如亚硝酸胺的毒性。葡萄柚还含有大量维他命 C，半个葡萄柚就能够提供41毫克的维他命 C。 而且葡萄柚还有另一个优点，就是它含有丰富的类萝卜素、番茄、红素，这些都可以帮助预防某一类癌症，包括子宫颈癌、膀胱癌和胰脏癌。葡萄柚果胶可以降低胆固醇，从而有助预防心脏病和中风。茄红素、柠檬烯、葡萄柚里面的其他生物活性物质就可以预防多种癌症。维他命 C 是抗氧化剂，它可以减少我们患感冒或者是提升免疫力。维他命 C 也可以避免低密度脂蛋白遭受氧化破坏，从而导致动脉硬化形成而引致心脏病。除了葡萄柚之外，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吃多些其他柑橘类的食物，譬如橙，还有葡萄和苹果，还有牛油果，它们都是对肝脏很好的生果。其他的食物包括紫菜、银耳、雪耳，都是对肝脏非常有好处。紫菜里面含有藻胆素，它可以帮助保护肝细胞免受损伤。而银耳、雪耳亦都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促进肝脏里面脂肪消耗。如果有人喜欢吃面食的话，我们建议它可以吃多些荞麦面，这个都是对肝有好处。因为荞麦面含有很多蛋白质、维他命和氨基酸，可以提高肝脏的营养所需。最后，要肝脏好，都要吃多些不同的坚果类和种子，当中包括核桃和黑芝麻。喜欢饮茶的人士可以选绿茶，因为绿茶里面有儿茶素，这个都是对肝有好处。
台湾营养师陈怡对他说，有六个良好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护肝。第一个就是需要有效的休息，在夜晚11点至3点是肝脏排毒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一定要休息。第二就是远离毒素和不必要的药物。第三，戒烟，要戒酒，不要喝酒。第四，有轻度的带氧运动。第五就是腹式呼吸了。最后就是定期追踪，如果你是乙肝或者丙肝的带菌者， 一定要定期追踪，咁先至可以减少肝脏发炎嘅情况。另外，我哋都要远离六种伤肝嘅食物。第一个就是发毛嘅食物，第二就是加工嘅食物，第三就是精制糖同埋甜食，第四就是高油高温嘅食物，第五就是烧烤嘅食物，最后就是唔好饮咁多酒。
陈怡对营养师强调，肝脏是母性的器官，初期肝病并没有明显症状，很多肝硬化肝癌患者发现的时候通常已经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养肝护肝，要及早把握最好的时机，要洞察自己有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吃多些健康护肝的食物和食料，这样就可以逆转自己的亚健康状态，从而达到肝脏健康。
健康呢，平时要用时间用心去经营和建立，除了食物营养之外，我们都要照顾自己的心情，我们的情绪。中医说怒伤肝，所以一发脾气，你的毒素就会入晒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啦。有一个办法是很好的，多些感恩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感恩可以让我们的能量转正面，从而减低我们的情绪，引致我们血液里面带有毒素，再伤害我们自己的细胞和内脏。所以心存感恩，也多些向对方周围的人事物感恩。感恩，我们都感恩各位听众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带着感恩的心去将这个感恩的能量延续下去，让世界多些正能量、正念、正行。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
拜拜。